This is flawed. Alice is los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本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是2015年11月26日，礼拜四，现在是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不瓜笨瓜秀 Live 直播。哇，大家今天一定都感觉到冷气团的威力了。也对啦，是到了11月，都已经11月底要12月了，到现在才来一个十几度的温度，不然之前热的跟这个夏天没什么两样。那除了冷气团之外，其实这一周我觉得年底好像事情特别多。这一周其实发生了蛮多事情哦，包括这个，哎，这真的沸沸扬扬。王如玄到底有没有帮朱立伦加分呢？这个我觉得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那今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有看报纸的朋友都发现了，四大报里面有两大报，这个《苹果日报》跟《中国时报》都讲了有关这个 IS 的事情啦。因为 IS 24号用了一则宣传影片，最新的影片哈，就是别手软这个影片，那对这个美国还有俄罗斯呛虾嘛，里面就当然就说这个又有什么衣服藏炸弹呐、啊，又有纽约街头的画面呐、啊，哈，然后影片里面出现了这个即将要被猎杀的国家，当中国旗显示也标示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而且还在美国旁边。因为这个奥巴马日前在公开演讲当中就提到说要对抗 IS 是全球的事情，然后也点名说台湾也是伙伴之一哦，然后我们就这个国旗就很荣幸的被放在美国旁边，成为 IS 要追杀目标。然后马英九都说了，他说上周已经举行了国安会议哦，而且启动了反恐应变机制，所以这个军警海巡、啊、全部都待命、啊、机场港口、啊、也提升国境的安全检查。目前国安局跟警政署是说台湾是没有 IS 的活动的迹象、啊、除了 IS 之外，当然我觉得最值得被 run 最吸引 run 的一个重点是吃广电三法啦。广电三法相信很多人都听到广电三法，广电三法，哎，25号这个下午广电三法再次举行协商，修法协商。那没想到这个协商当然一团乱嘛。王金平在这会后表示说，大家都没什么共识，加上法案呢重大议题过多，所以嘞，这个立法院暂时就不管这广电三法了，要等到下一届的这个新民意，也就是新的立委出炉之后，再来想一想广电三法。这个广电三法到底讲什么呢？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大概介绍一下哈。广电三法其实就是说，像我们以前看电视台，那电视台呢，现在目前全台湾统计起来大概500多万户的收视户是有电视的收视户，每个月你一定要缴个这个500-600块钱，然后强迫收视看这个100多台。那100多台当然有你喜欢看的、啊、有你不喜欢看的、啊、比如说像一些好看的 HBO 啊，或者是一些电影台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新闻台啊，这都是在这个有线电视里面、啊、当然那个你不喜欢看的什么蓬莱仙岛啦，或后面那个越南小姐唱歌 啊，那个也是在广电三法里面。那要了解广电三法必须要知道三个名词，第一个当然是无线这个意思，无线就是指说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公视，这个五个是无线频道。那有线的话当然就刚刚说那些什么三立新闻啊、东森啊、 TVBS 啊、迪士尼啊、 HBO 啊，这都是有线。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名词叫做必载特权。什么叫必载特权？这也是广电三法这次的重头戏哦。必载特权指的就是说这个政府规定业者一定要强制播放给民众看的电视频道，而且不收版权的，也就是免费的啦。那在这里面就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广电三法一直吵吵闹闹的都过不了，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第33条必载频道这里面就有一些争议的。行政院说五 个无线频道都要进去，好，五个无线频道有一个一定要进去，这是行政院版本。那这个台联版本就是说，这个20个无线频道都要全部都要闭载，都一定要给大家免费看。那有线电视就说啊，他说这个无线台应该要跟有线台要公平竞争啊，好，不能够说无线台就免费，就是 有这个闭载的特权，一定可以被收视，应该要跟有线公平竞争。所以呢，但是他们只支持公司跟民视啊，就是这种公益台。然后老三台台中华就一定要跟有线竞争。那无线业者他们就觉得说要打破现有的垄断，这是广电三法里面最吵闹的一个项目，就是闭载频道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吵闹的也是关于这个基本频道收费100块以下，因为这个100块以下是台联推出嘛，就是说只要缴100块，然后自己自选你的要看的频道这样子。那可是其实有些状况在，比如说，目前来说，有线电视已经尝试着不只推出500-600的套餐，也有推出100元套餐，但是问题是订户很少。那同时也因为这个100块以下无线一定必上嘛，刚刚说到那个必载特权，所以呢就独厚了无线，挤压了有线。那同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如真的只收100块以下的话，你跨类别选择是不是有可能会花更多钱？比如说，好，我喜欢看新闻，我只喜欢看某一台新闻，那同时我又想看电影台，我只喜欢看 HBO， 我不喜欢看其他的电影台。那这两个不同类别可能就个别要收100块，你可能就要付200块。那不同的类别你可能选一选之后加起来可能还超过500-600块啦。那当然也有一些委员他们是觉得说只收费100块以下这种东西其实有干涉了营业自由。所以这个广电三法它其实已经历时8年了，这样吵吵闹闹历时了8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下文。然后可以看得出其实国会经历，其实今年国会也蛮忙的，包括广电三法是一个事情嘛，那之前有反媒体垄断啊，然后还有太阳花运动啊，还有一些多媒体并购的案件，都可以看得出来说国会他们的这个现行法力的不足，而且能力真的是让全民失望。那目前来说，虽然说我们看得出来说这个500多万用户受到这个500-600块的收费压榨剥削，我们都很期待能够赶快修法。可是问题是，面对到这种情况，立法院居然说好，我们这次不讨论了，等到下一代的这个新一代的立委再来讨论。这种情况也让人很沮丧。好，不管怎么样，在待会我们可以听听，今天的历史上今天是讲的是三民主义。在那个之前，我们先听马丹娜好听的歌曲。Nothing really matters。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15年11月26日，110年的今天，也就是1905年，孙文在《民报》创刊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被提出100多年后，被许多人认为是孙文学艺不精，自海外东抄西改来的东西。许多学生认为，虽然三民主义是可以被废掉的科目，但也不可否认是最符合 CP 值的一个科目。只要考前一个月死背，便能拿下不错的成绩，根本无需理会里头垃圾一般的内容。甚至连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也有似同感。2个礼拜前，国民党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访美，当他抵达华盛顿时，他说自己身处在世界民主之都。他提到美国民主的真谛是民有、民治、民享，也是国民党所奉行的三民主义。这个说法惹来各界贻笑大方。身为国民党党主席，竟然不知道孙文的三民主义并非民有、民治、民享，而是民主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所以三民主义 被许多学者说是东拼西凑的产物，原因是因为内容混杂了中国文化传统、西方政治学、社会主义以及孙文个人的理解与想象。孙文蒙难滞留在英国期间，他从图书馆看到欧陆各国的发展是依循民族、民权、民生这个顺序实现而形成的，所以他有样学样，在由同盟会创刊的《民报》中提倡这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但因为这段话实在冗长拗口，所以才用三民主义来代称。所谓民族主义，指的就是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全部化为一个中华民族，表面上说是团结，但其实背后与秦始皇所施行的书同文相同意义，打着消弭差异的大旗，强迫各族学习唯一汉语，适应唯一汉文化，并强制改汉姓、改汉名，无视民族差异，泯灭多元文化。这也是台湾早年因遵循孙文的民族主义而造成根深蒂固的省级差异、原住民种族歧视以及台湾人排斥不同声音的个性。而民权主义是孙文有见西方代议民主的国会权力太大、国会独裁，而提出将监察权从国会中分离出来，形成五权政府的一种美好想象。五权即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其中的立法相当于西方国家行使立法权的国会，政府拥有治权来服务人民，而人民可以透过政权来支配政府，包括了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来管理政府。然而现今人民所能行使的权利只有选举，其余三权形同虚设，政权与治权全然操纵在政府手上。加上孙文的民权主义，让政治权的分工更为细致，人民难以动摇，只能默默承受。这与当初想极力避免的国会独裁，竟成了殊途同归的宪政乱源。民生主义在1924年的孙文演讲中开宗明义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关于这段论述，是后世学者最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的，因为孙文宣称自己以西欧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源流派来阐述他的民生主义，高喊平均地权、涨价充公，明明正是限缩私人资本的马克思主义，却又一边回头提出以马克思为首的共产主义是没有受过文明感化的落后社会，甚至提出金钱与资本才是打破共产步入文明的唯一方式。日后国民党努力为孙文开脱，甚至自圆其说，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从这里可以知道，以马克思的旧共产主义只剩下无法实现的空幻理想，而能够实现这个理想的只有以孙文的民生主义才办得到。所以到底孙文的民生主义要实践什么？是实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吗？细观三民主义，难怪越来越多人在不得已必须演唱国歌时回避了开头的三民主义与无党这两个现今看起来莫名其妙的词汇了。是八卦崩瓜秀 Live 直播，欸，在那个刚刚聊三民主义之前听到的是马丹娜好听的歌曲，那首歌叫 Nothing Really Matters，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变成同志歌曲，还蛮多这个各国的怎么讲同志 party 一定都会有这首歌出现。那刚刚提到三民主义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那个好多的不晓得是不是时代的关系， 时间的关系，蛮多的自相矛盾啊。不过说真的，到现在看起来也很多自相矛盾，包括为什么电视权，收看电视的电视权不是在人民的手上，而是在政府，在财团的手上。这件事情其实还真的蛮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权利，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 知的权利，知道的知，知的权利。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来宾，这位来宾其实跟我们之前上过 Run 的节目的这个小蓝光哥有关系，因为都是在讲帕斯提行动会议。我觉得帕斯提行动会议是一个跟知，跟知道的知，跟知有关的一个活动，也是一个会议这样子。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宾，请来宾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晚安，我是 Alex。
Alex， 好，他刚刚其实把那个 Run 吓得半死，因为大家那个通告都会敲八点半，连陈振川先生都不敢迟到，可是 Alex 却迟到，吓死我！想说，该不会今晚上没有来宾吧？
没有来宾，你也可以撑得很好啊。
没有，真的。那个其实比较有趣，你不自我介绍一下吗？其实大家都很好奇，因为 X 声音很好听，所以每个人都对他充满了那个长相的幻想。
要该怎么介绍？我先讲我自己的帕斯提身份好了。
好啊，
我。2008年，有检查出来帕斯提，然后2009年开始服药，所以一路走到现在已经7年了，对，
六年多，快7年。那为什么就是六年多在7年，其实不是很。不是短一个短时间，其实当时就经历这些时间，你的心情上有什么改变吗？
这个问题
好大啊，大在问，那个长话短说。
好，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我觉得那个过程跟我知道自己是同志身份的那个煎熬，就是整个认同的过程，我觉得很像。然后我也有一部分很 lucky， 就是我很提早做准备认同这件事情。然后当我知道我自己是帕斯提的身份的时候，我记得就是通知一切都确定的时候，那一天隔天的早上我就是没有办法上班，我请假，然后我的房间，反正就是关在房间一整天，然后房间是黑的，都没有开灯一整天，然后第二天就好了，就正常上班了，然后一切都像是好了，都没有事。
既然其实你只是花了24小时，差不多24小时的时间调试心情，对，然后可是应该这样讲。上次我们在介绍帕斯提行动会的时候，知道这个活动其实不是只有今年，是不是第一届啊？过去好多届。那既然知道，过去有没有听过帕斯提行动会议？就是以前的生命大会，有听过吗？快乐生命大会？
我有听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参加，也不知道确实生命大会在做什么，所以。那时候应该就是 完全没有去 access 这样子的资讯，我没有去接触，主动去接触，觉得说我可能想要，我本身喜欢要去参加一个这样子的聚会，所以我根本就会 ignore， 就是我完全忽略掉这些讯息。
那后来是这次，因为你这次你参加了嘛，那这次是怎么样获知这个讯息的？
我的个管师传了一个讯息给我，然后就说有一个这样子的行动会议，然后我当下马上就是联络了小兰，然后对，然后写信给他，然后对，写完信以后，那当然就要等通知啦，然后中间我想说啊。有个两三天没有通知我啊，那就是当作没这回事。 我应该是没有资格参加之类的。
有一件事让我比较好奇，是你当时从各管那边得知了这个讯息，然后你就决定要联络这个联络人哦，行动会议的联络人、承办人这样。为什么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是说，想要看看这个东西内容是什么吗？还是什么的？那个动机是什么？
今年是我很难熬的一年，然后发生了一些感情上面的事情。简单说就是我的之前的男朋友，我跟他决定分手，然后分手的时候反正他就是反过来用帕斯提的身份要威胁我，对，然后直接要在对我的工作，对我的朋友，他也有采取了一些行动，所以他的确达到了一个让我害怕威胁的这样子的的目的。
这听起来蛮可怕的，以后那个 Ron 有机会在节目里面一定要跟大家邀请特别来宾来聊聊关于这种另外一半用帕斯提身份威胁的事情。那因为这样子其实蛮沮丧的，所以你在这个会想要参加这个会议，也许是多了解一点相关资讯，还是说多了解多认识一些朋友？
对对，就其实当时的动机很单纯，我只是想多认识一些朋友，那让自己知道说有伴的感觉，
有伴的感觉。好，其实其实蛮多人会觉得说好像身为帕斯提就没有交友的权利，没有这个认识人的权利，没有谈恋爱的权利，各式各样的情况好像都要被怎么样阻断，被主角，被这个身份给主角。那刚刚其实 Alex 在讲他的事情的时候，那个神情若有所思，望向那个远方，然后我在看说他的嘴巴越离我的麦克风越来越远，这个就会让我造成Ron 的一个紧张。哈，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 capacity 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心酸吧。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也许是他们激起动力，然后想要认识更多朋友，认识自己的一个动机。那在这个之前，我要让这个点一首歌，因为其实在准备歌曲字的时候呢，就开始打听一下 X 喜欢听什么样的歌。那他喜欢张雨生的《大海》，好吧，那就让点一首张雨生的《大海》给 Alex， 告诉他其实茫茫人海里你并不孤单。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瓜笨瓜秀 Life》直播，我刚刚听到的是张雨生好久不见的声音，刚刚他唱的是《大海》，这是张雨生在1992年他这个唱片里面发行，而且被唱片业公认为商业成绩最成功的一张专辑。那其实对张雨生来说，Ron 其实有一点点那种小小的感情，就是以前张雨以前因为以前 Ron 的工作是在苹果日报，然后每逢水梨盛产的时节，张雨生爸爸张爸爸就会送来一箱一箱的水梨，所以 Ron 也有一段时间是被张家的这个水梨滋养长大的。可惜张雨生年纪很轻，在31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人世，当然留下来很好听的歌曲。刚刚这个大海是这个 Alex 很喜欢的一首歌，听说他那个听说嗓音演唱极为相似张雨生，是不是啊？
有机会的话你再鉴定一下，我自己不敢讲。
对，因为听他的这个 Alex 朋友说，那个去KTV 必考题就是张雨生的歌曲，哇塞，这个很难的，高音吓死人的。他很谦虚。但我们回到张雨生的题外话，回到刚刚问题了。刚刚为什么？其实刚刚讲为什么想参加，当然有因为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啊，然后再加上也许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那这是你想参加的主要原因吗？
对。
那其实当天参加了是上个礼拜六日。上上礼拜六日，
上上礼拜，
对，上上礼拜六日。然后参加的感觉怎么样？就是一开始就报道啊，然后那个心情怎么样？陌生第一次初体验
对，就 在集合地点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有一点手足无措，然后但自己知道说，应该去找手上有根纸跟笔的人，他应该是在管理报道的人，
因为那时候报道是在台北车站嘛，台北车站附近这样，然后要搭游览车到行动会议的会场，那当然就是人当然多啊，然后这个应该很彷徨吧，因为现场还有蛮多的外劳，各式各样的
对
游客，
对，然后眼神不敢看任何人，确定报道完上了车，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那时候还窃喜说还好旁边没有人，我不用找话题啊，或者是他跟我讲话我该怎么办，反正我专心的看着窗外，然后听我的音乐就可以了。
哦，所以其实那时候是很害怕很害羞吧，应该是很害羞吧，
对，而且对，然后就大家可能后来大家会说，哎，你一个人来哦，就一个人，就觉得自己啊，我怎么那么勇敢啊，一个人就来了。
因为其实让说明一下，其实那个 PASS 提醒的会很多都是老成员，那有些老成员会说他参加的原因是因为想要看看许久不见的朋友，因为那个 PASS 提醒的会是两年一次，那有可能说之前两三年前两年前四年前见过的朋友不知道最近好不好，然后透过这个会议的时候可以又重逢这样子，那也许彼此底下是没有私交的，然后在这个会议上重逢，可是第一次的人也不少，所以 Alex 是其中之一个，就是第一次参加的。
嗯，
那活动两天一夜嘛，中间有没有那个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就变得比较不害羞？
一到那个会议的场地，就先开始午餐了嘛，然后开始午餐之后就觉得，我不知道哎，那个午餐没有什么。小时候会参加一些团康啊、救国团啊什么的，就会你知道那个团体的活动，它一定会有一个什么破冰的活动。然后对我来讲，我还是很害怕那个破冰的活动，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那么自然的破冰，
就是什么自我介绍，
对对对，
鬼的点名，然后
但是那个午餐就很像你跟很熟的朋友一起吃饭。没错，大家坐下来会很礼貌的、很客气的点头，说啊，我叫什么名字？可是很快就聊成一片，我觉得那个是很自然的破冰，
就不会有那个主持人一定要强迫谁谁谁说话这样。
对，
然后或者是有些什么样，我觉得那个团康活动都会让人很不耐，就是也故意一定要怎么样的团康活动，会让人觉得很不耐烦。可是好像就自然而然就是反正坐下啊，而且他是随意入座嘛，就是你随便坐，然后也可能这一个午餐跟下一个晚餐，你可能同桌的
不
一样
的，对对，
然后就聊天这样，就是瞎聊闲聊这样。
嗯，
对，然后。所以那个吃完饭之后心情好一点，
就非常好啊，就觉得说
瞬间变得非常好，
瞬间交到几十个朋友，
瞬间交到几十个朋友。所以那个各位听众有听到那个帕斯提行动会议一餐饭就可以让你交到十几个朋友，然后你可能这个三顿饭下来就大概所有的人都可以认识，看起来是不错的福利。后来时间还蛮久的嘛，两天一夜嘛，那后来呢，后来有那个就是觉得越来越自在嘛，在这个活动里面，
每一堂课都会有人分享嘛，然后每一堂课你就会看到我自己也有很勇敢的分享，然后我在别人分享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说，这个人他会散发出什么样子的特质。那我相信别人也是可能从我身上看到一些特质，所以在后面的几天在后面的一些活动里面，会有人来主动跟我聊天啊，或者是我跟同一个房间的室友，我们比较容易把话匣子打开。可能见面第一个就是你刚才有讲话那一个，对对，我刚才有很爱讲话，
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自然而然就认识了起来，也不用特别刻意的是怎么样。
对啊，
那在这次你刚刚说，其实有些人的说话的过程当中散发出某些特质来，然后你可以去有些印象很深刻，不管是人或者是课程，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可以跟听众说一说？
我每一个都很印象深刻，
最深刻
可能会对聊很久。我讲我最深刻的是，我觉得是晚上，其实晚上晚餐之后，应该就是你可以选择自由活动，你会议的场地有很多的设施，你都可以去参加。但是晚上的那个活动，大米的课程，在讲就是从声音认识自己的那个课程，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那个我知道你有在录那个耳机旁边听哈，大米那个我们的来宾说你的课程非常的，
我已经有跟他真情告白过了，在会议上的时候。
为什么印象深刻？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不断在探索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可能很早以前我就认为我认识我自己，但是从声音再去认识自己这件事情，还有别人是不是能够从你的声音去得到你要传达的讯息跟情绪这件事情，我觉得大米他用了很简单的实作的一些实验，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哦，对，就让我很大的震撼，然后让我觉得说我还是活在那个我不太敢面对自己声音的世界里面，
对自己的声音还不是这么有自信，或者是还不晓得该怎么样 control 那个声音的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吗？
对，就像今天我来上广播的时候，我看到麦克风，我觉得好像拿了一把刀子抵着我，有一点害怕。
好，可是你上过大米的课啦，你应该那个已经至少有些概念了，对不对？对于声音有些概念了。
有，但我觉得知道是一回事，练习是一回事，跟可以 control 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那个下次以后有机会，那个让大米也可以上大米的路德之音，他保证可以带你度过一个美好的一小时。
他很棒啊，他很会带领。
对，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啊，原来那个上完他一个小时的节目之后，犹如醍醐灌顶，好不好？好，在这个聊到这里，先听一下这个也是 Alex 很喜欢的一首歌，叫 Vogue， 也是马丹娜的歌曲。那时尚的感觉，大家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摇滚的滋味吧。各位听众，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不瓜笨瓜秀 Live 直播。哇，刚刚这个歌曲我相信很多同志都不陌生，它是马丹娜的 Vogue， 那它是1990年收录在原声带丙烯这个原声带里面的一首歌曲，当然也是那个穿着 Prada 恶魔的一个插曲，所以很多人又唤起他的回忆。然后据我所知，那个 X 也很喜欢这首歌，所以今天都点他喜欢的歌曲。好，
谢谢。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啊？它很时尚吗？
它跟我之前的工作环境是一模一样的，然后穿着 Prada 恶魔跟我之前的工作环境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这部片的时候，我朋友当然啦，因为所有人都会哈哈大笑，因为它是一部很棒的好莱坞娱乐电影，但是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说，它对我来讲是个纪录片，不是娱乐片。
就是那个工作上面就跟那个环境一样 Amanda， 然后你就要出现然后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就对
努力啊，
老板无所不用其极的出刁难的题目。
对啊，
好，那个以后有机会再找 Alex 上来聊聊他工作的情况。他今天还是回到那个 positive 行动会议，所以刚刚提到说你对大米的这个声音的课程印象最深刻。那整个会议下两天一夜，你觉得你自己看到了哪些东西？因为第一次参加嘛，所以一定有一些东西让你被留意到的。
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今天是参加完大会的第二周，然后今天是一个很棒的日子，今天是感恩节。然后我很感谢为了这个行动会议付出的每一个人，然后还有参加的每一个人。这个行动会议里面的它的整个大的架构其实就是有五个环节，然后每一个环节都让我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像是一开始 Chris 他就带来很震撼的他在加拿大的经验，然后还有他努力的，还有他有分享了一支很震撼的影片，他拍的片子，然后从里面去学习 怎么样去认同，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心里的害怕。然后从克菲的分享，克菲跟春美老师的这两个环节对我来讲是复习，是复习也是重新在学习。因为我在2005年的时候，我有在同志咨询热线就有上过春美老师的课，然后在那之前我也听过很多克菲的演讲了。所以他们讲的东西十年过去很多是一样的，然后就会觉得说，那我自己呢，我自己在十年前听的时候，我的震撼程度假设是十分，可是我在这个会议上面我的震撼程度可能降低为三分，可是我会发现其实我还有五分我自己根本没有做到，或者是我自己没有实时的去醒觉。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复习。对啊。然后大米给我是 surprise， 就像蛋糕上面那一颗草莓，就是哇哦，就是惊喜。
它是一个惊喜的部分。然后隔天克菲、春美，对这些课程，那在这里面你觉得你刚刚看到这些东西，有没有觉得你在这次又让你想起来说，哎，我学到了什么，然后哪些东西是可以让我觉得持续的在未来日子里面继续做下去的，或者注意的。
我觉得是像克菲提到的，在社运的观点里面，我们怎么样去争取自己该有的权利。因为那个是我觉得那一块是常常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不管你是帕斯提或者是不是帕斯提，但是你很关心帕斯提的一群人，这不管你是哪一个身份人，我觉得在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上面去争取权利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很容易被忽略。就像同志运动好了，现在我一直觉得现在其实在台北的同志其实过得非常非常幸福，可是你有一天如果你走出去台北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每个台湾都像不是台湾的每一个地方都像台北这么幸福。如果你有一天走出台湾，你会更发现不是全世界，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像台湾这么幸福。
是，对，而且尤其像而且台北啦，我觉得台湾，对，我觉得整个台湾也是这样，就是对同志来说现在是太平盛世嘛，就是感觉起来好像台面上大家好像该争取的权利都有了，然后结不结婚好像也没差啦，然后其他好像也差不多吧，然后那个太平盛世就让大家少了一点思考的能力跟斗志，然后就觉得说，哦，就是这样吧。
可是这个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前面有很多人很辛苦的建立起来的，那个就是在一个很困难的社会运动里面去做一个意识形态上面的改变跟努力。
对，因为其实同志其实台湾同志运动的爬升跟转变啊，这个社会的转变其实相较其他国家快太多了，就是Ron这样从事十多年来的同志运动，你会觉得它真的快太多了。从以前那种就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前几天让经过西门町，我在走在路上的途中也不过才走个十几分钟，我就看到有三对的男手牵手走在路上。那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让我很 surprise 的，因为早在十多年前你根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画面，绝对不可能。对，可是现在却是很自然的。那在这次行动会议里面，你有没有认识什么新朋友？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bonus， 我觉得这是行动会的 bonus
很多啊。
比如说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新朋友，或者是
我记得第一天晚上我认识的新朋友就跟我说，哎，你那房间齁天菜组，我这心里就暗喜，对，我真的觉得我那房间是天菜组。
就一整因为那个房间是两张双人床嘛，然后四个人一起睡两张双人床，然后大家就是四个人有一间，所以你们那间四个都是天菜组，
除了我以外啦，其他都是天，三个都是
这个
天菜。
Alex 很厉害，立刻避开我的那个，因为说你既然说天菜就是承认自己天菜嘛，是
我不是。
好， 我觉得天不天才那是一回事，有没有认识那种可以聊天就是你觉得聊起来还不错，听说好像还蛮多人因为住同一间然后就哎，现在 LINE 很方便啊，就有一个群组可以聊天啊，什么互相啊关心啊什么的。
嗯，我们同事有的啊，可以讲名字吗？
你就同事室友 A 室友 B
室友 A 室友 B 室友
B， 我想听众也不晓得谁是谁吧。
然后就很多啊，然后包括在课堂上面认识的，我想数一数大概整个行动会应该这次五六十个人嘛，
六十个人，
有交谈有交换联络方式，然后会后还有继续保持联络的，我觉得都有十几个人。而且小兰很贴心，就是后来我又跟他讲，我想要多认识朋友，所以我有加入了一个群组，里面可以更快的认识一样是 Positive 的朋友。
哦，因为其实这个小兰也就是光哥，大家熟悉的光哥哦，那他有一个群赖一个群组，他里面人蛮多的，我想大概八十几个吧，是不是？反正就是都是 Positive 朋友，然后彼此之间，我觉得那个最重要的是说，大家可以在上面互相聊，聊一些资讯。我觉得资讯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其实里面很多朋友是新朋友，是初感染者，那他可能会怕、害怕，或是疑惑，或是各式各样的不知所措。那在上面抛出一个你的疑问，大家纷纷都是那个老人一堆，经历那个资历深的一堆，觉得这个小 case 的，不要放在心上啊。然后所以你就加入了，然后题外话，就是小兰有这个群组，然后其实蛮多的那个路德的一些社工的人员，他们也都有各自在管理的 Positive 的群组。那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就是不只是可以认识朋友，二来是可以资讯交流。
对啊，对，
然后有一些医学上的啦，我觉得大家会注意到身体健康嘛，那医学上的就可以互相的提醒对方。对啊，跟彼此打气之类的。
对啊，有时候你要一个人找资讯这件事情，跟一下子有八十个人跟你一起找资讯，或者是一百多个更多个人帮你一起找资讯，那速度快很多。
所以不会有人告诉你提一个问题，要告诉你说自己去爬文。
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么不贴心的，没有了。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么老的、这么有经验的说，
自己去爬文。
对对对，而且那个群组很难滑。
好，那问一下，那个我其实大家应该很好奇吧，你是两天一夜，所以四个人睡两张双人床，一定有跟某一个人同床共寝，有没有发生什么激情的事情？这真是每次我觉得行动会议完之后，大家就会想说，是不是谁跟谁有怎么样。
基本上四个人就不该一间啊，两个人一间才有办法怎么样吗？
好，那个主办单位应该都听到了我们这个本届学员的心声，希望两个人一间才可以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晚上不睡觉一直聊天吧？有没有在一直在聊天？
我们那个寝室啊，真的是很感恩的一个寝室。我们几个人聚在寝室之外，还有后面陆陆续续加了很多的朋友，所以在大米的节目之后还有一个番外篇，就是我们的房间变成一个很棒的聊天室，然后那个聊天室进行到很晚哦，就是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
包括什么？
包括
聊了哪些？
我在里面，我光是听我还来不及，后面有一段很重要，就是大家在聊，前面都聊一些吃喝玩乐，后面在聊说Positive的身份如果变成另一半攻击的一个借口一个理由的时候该怎么处理跟面对。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很想讲我的经验，可是我觉得光听到啪啪啪好多的案例冒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光吸收都来不及，然后我也觉得说原来我不是那么孤单一个人在面对这么难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听到，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这是课堂外的事情。课堂外的事情，不知不觉反而也许提供了某一些关于 Alex 一直烦恼在心头的事情的一些方向跟解答，可能到不到称不上解答，可是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原来遇到这种被 另外一半拿感染身份攻击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哎，身边好像还有蛮多朋友都经历过这个，所以那时候其实感触很多，哦，
对，
感触很多。我看那个 X 现在又眼神又陷入长考，没关系，来，一样也是点了一首X 喜欢的歌手张雨生的歌，这个是张雨生的《我期待》。那每个人都有一些期待，那 X 在期待什么？你们又在期待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好好想一想。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廖庆学。我们经常会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忘记了生命的美好与无限可能。但请你记得，逆风永远是好的，因为我们只需要思考如何转动风帆，逆风自然就变成了顺风。我们不用烦恼动力的来源，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实现梦想。
Hello，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不瓜本瓜秀 Live 直播。哎，刚刚放了张雨生的《我期待》，其实那个歌好像那个 Run 应该不应该这样放，因为他后面一直在 Say Goodbye， 可是节目还没有结束呢。好，他是这个张雨生在1994年专辑《卡拉 OK Live 台北我》里面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当然，令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后来有一个重制版本，是他跟这个陶晶莹的声音的一个重制版本，那很多人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回到刚刚帕斯提行动会议参加过的 Alex， 那个感触好像意犹未尽，还说不完的感觉。所以我相信很多，因为这次的名额60人嘛，你是60之一，就是那个确评送中选的，你觉不觉得说有没有人是知道但是不敢来不敢报名的？
我相信一定很多啊。就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报完名了，然后我就等通知嘛。那我因为有几天没有收到通知，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好像就松一口气说，还好没选中我。然后等到通知了确定可以参加的时候，在那个还没开始第一个午餐之前都是紧张的。对，
所以是曾经有一度想说不要来好像比较好，不要选中我比较好。
对啊，所以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是要跨出第一步是很难的。
那你参加过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是可以跟他们讲说，哎呀，没来真的太可惜之类的话？因为有些人没有可能是报名的没有被选上，那有可能是不敢踏出那一步所以没有报名。
有没有什么话？没有耶，就是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很多很多时候踏出的那一步真的很难，但是如果很多人已经有经验告诉你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的时候，就勇敢的踏出去吧。
所以你没有想说跟大家讲说其实就值回票价哦，参加两天一夜认识了一堆人哦，认识一堆天才啊？如果像说这一次的课程听起来 X 还蛮满意的嘛，对不对？
非常非常，而且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那如果假设两年后如果还有这个帕斯提行动会议在举办的时候，你会想要参加？
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个就是一个志工一个帮忙的角色，因为我觉得这整个活动太辛苦了，然后 志工也是保障名额，保障自己可以参加，我就不用缴足那六十分之一了。
哦，志工，可是志工就很辛苦啊，因为基本上你应该许多这个在收音机前面、电脑前面、手机前面啊听到的这个听众，有参加过 PASS 就知道，现场那个志工是跑来跑去，嗯、大家那个啊、忙得不可开交啊。
嗯，
对，所以有会有想要当成志工的念头。
对啊，因为我觉得需要应该是会。对，需要人手帮忙这件事应该不会变了、啊。
对，有没有什么你会觉得说，像这次的课程你喜欢，那希望下一次能够在行动会议里面听到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是关注什么样的方向？像今年是重建与再生嘛，
嗯，
对，那你会希望下一次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会吸引你的？
因为下次要两年后了，对不对？
对，
所以我也不确定。对不起，你在问我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满脑子就是一个企划的运转、嗯、所以我不确定两年之后 PASS 朋友会需要什么，也不确定两年之后的社会，
就你个人啊，应该就是做你个人。
就我个人的话，我当然是觉得大米要留着啊，然后那个最后一趴那个有很多人啊，包括 Ron 啊、威力啊，有很多朋友在帮忙啊，佳琪啊在帮忙大家做一些
活动，
互动，对，互动活动的时候，然后又从可以活动里面去体认察觉自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那个应该是那个很棒、
嗯、就是那个也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部分，然后你会觉得说是会让你希望下次也是有的，透过活动啊，透过比较有趣的课程认识自己，或者是多了解某一些事情、嗯、因为那些课程、有三个课程嘛，你跟听众大概说一下，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嗯、
三个课程，哪三个课程？就是在那个活动啦，应该是三个活动。
第一个是 Chris 的分享，对 Chris 的经验，然后第二个是
不是课程，是那个活动、
哦、
你刚刚说活动、
哦、活动就是威力有带大家做了一个，我想想看，我有笔记，
小盆栽还是小装饰，
自己的梦想自己做
啊、uh-huh, 是一个小小的，有用树枝，然后用一个简单的东西做成一个小的摆饰，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活动是什么
就是 Ron 带领的口交的艺术。
好，我带领的口交艺术，然后内容是什么？讲完讲题目的听众应该觉得好耸动啊、
哦、你不是希望一直可以这样子吗？吸引人家
活动都结束了吧，办完活动就不耸动了。
口交的艺术跟大米的课程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其实是希望你透过言语的表达，然后你能够更精确的运用语言，然后去传达说你自己的知觉想法是什么，然后从那个活动里面你就会发现，你再怎么努力，对方可能接受都没有办法是百分之百的。
嗯，好，这是Run 的课程， Run 的活动。那另外一个活动是，
然后另外一个活动是当我们吸在一起。
嗯，这题目也很耸动。
对，
好，
它其实是一个可能有参加过一些团康活动的一个浓缩精华版，但是我觉得它让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譬如啊，我具体的讲一下内容，就是我们会玩用吸管传橡皮圈这件事情，我们会在报纸上面，报纸不断的折，但是大家要运用创意跟想象力，然后让所有的人想想看，一个报纸折到一小块的时候，然后大概七八个壮汉还要同时站在那个报纸上面，
嗯，
对，
就是打破了人跟人之间原本有的界限跟武装，我觉得那个好像可以靠近，更靠近彼此。
对对，
嗯，听起来很有趣哦，就是又有课程知的部分，然后也有一些活动是可以开发，不管开发肢体、开发思考、开发表达能力，这都是活动里面带出来的。
我补充一下
啊，
就是那个当我们吸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很多都是一些，譬如说团康会放在最前面做破冰的，
对
对，但是我觉得PASS行动会把它放在最后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颠覆的做法。它就不是破冰了，因为大家认识了嘛，
对，
可是大家会更愿意投入在这个里面，然后不会扭扭捏捏，我觉得很棒。
这个算是因为认识了，所以做这个活动会更自然，而且更开心。
对，
不然之前我只是为了破冰而肢体接触这件事情，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矮硬哈。
对，
好，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在这个之前呢，让点了一首也是这个 Alex 喜欢的马丹娜的歌曲，叫 Everybody。Everybody 是他非常早的一首歌哦，就1982年的一支单曲。然后其实歌词很有趣，他里面提到说，立志要改变自己，不论哪里都要留下你的踪影，我一直关注你们，我看到你们坐在那里。这是马丹娜非常早的歌曲，它是她的第一张第一首单曲啦，应该说第一首单曲。那听完这首歌就跟大家说拜拜，下次有机会还要邀请 Alex 上来爆瓜秀，爆瓜笨瓜秀，来当我们的笨瓜。
谢谢，晚安，
大家晚安，拜拜。
以上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感谢路德协会与中华电信协助播出。